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立体时空节目，我是主持人思静。在这期立体时空节目里，您将继续收听法轮功学员高大为博士讲述他自己亲身经历的法轮功在99年被迫害之前在中国红传过程中的一些情况。今天的主要内容是法轮功传播的形式是大道无形，松散管理。高大为博士在接受大纪元时报采访时说，
我们法轮功啊，这个修炼的形式，整体的道路啊，每一步都走得很正，每一步都是师父亲自在把握。我作为当年广东道法辅导站的这个义务协调人吧，对师父啊，当年对我们这个辅导站呐、辅导人员呐、这种严格的要求，还记忆犹新吧。从两个方面来讲吧，一个是道法辅导站的这种大道无形松散管理的形式，还有我们这个辅导站所面临的都有面临的一个资料问题，就道法红传嘛，资料总是不够，那么这个资料问题我们该怎么把握。
高大为谈到关于法轮功书籍在国内出版，这其中也有一个如何走正这条路的过程。一开始法轮功各地辅导站为了方便学员修炼，就把法轮功的书籍从书商那里收购过来，然后原价卖给学员，其中辅导站并没有得到任何盈利。
在1996年的4月份吧，当时中共习党的那个中宣部啊，就开始对道法发难，那么他通过那个新闻出版署就下达了一个内部通知，禁止发行道法的书籍，包括撰法人。当时的撰法人在北京出版发行一年，多次被评为畅销书，在全国各地啊都要求要大量的订购这本书，供不应求，到处都在找这本书。那么在那个时候，你看他发这样一个内部，他不敢公开曝光出来，怕引起众怒啊，所以说他就是用这个内部下文件的方式来禁止。在这种情况下呢，很多这个书商啊、出版商就觉得他们是只要能赚钱他就去做，而且呢他们有的也是有一个对中共的这个出版书啊，他们很了解，就是说真正老百姓需要的他们就禁止，老百姓不需要的当垃圾的，像那些中共领导人的书啊，江泽民的书啊，他们就拼命去出，而且花国家的钱来出。他们这些书商也想不通，所以说呢他们慢慢的发展到就是根据市场需要他们就去盗版，这样呢当时盗版盗法的书啊在全国各地都有。当然盗版以后呢，怕那个盗版过程中他掺进了其他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所以说各地的辅导站呢都在跟他们接触，要求他们盗版的时候啊不要随意加进去，哪怕是你在前面多加一些图啊什么的那都不要。这样呢慢慢的有些辅导站就开始就把这个书拿过去经营，为了要把关吧，但也没赚钱了，就是说从出版商出来以后把它收购过来，然后呢就再用原价卖给学员，很多地区都在这样做。当时呢是觉得确实在为道法负责吧，也为这个学员负责。
高大为回忆到，在李洪志老师的指导下，法轮功学员认识到即使在卖书的过程中没有得到任何盈利，这条路也是没有走正，书籍的经营应该走社会上的正常销售渠道。
一年多以后，1997年的8月份，我们在广州呢通过很艰苦的这个努力啊，终于突破了中共习党中宣部的这个封锁，在广东呢著名的一个花城出版社得到了他们的同意，就是正式出版师父在美国讲法这本书。为了要节约钱呢、我们就把那个整个这个出版发行的费用啊降到5块人民币，谈得很艰苦。当时主要是考虑到很多小岗工人啊、农民啊生活困难啊，有的一家人读一本书啊。在签约的时候呢，那个花城出版社一位主管社长指着我发起火来，就说我看着你们这本书就我就难受，这本书要我来定价20元都不止， 应该出金装。我看了里面，你们师傅讲的都是教你们怎么提高的，五块钱是出那种很低档的，你们就是这样来尊重你们的师傅。当时呢，我心里很难受。几天以后呢，我们广东的辅导站就得到师傅的电话，大意啊，就是说我们大法的修炼的道路啊，整体的形式每一步都要走得很正啊。说现在许多辅导站呢，都自己在经销这个书啊，这是不合法的，这就是不正。我们这个要让常人去出，要让常人去赚钱，你没有让他去赚钱，他怎么会来给你出版经销啊？最终我们在这本书出来以后，我们是逐步逐步就交给这个常人的发行渠道去发行。
从97年底，国内的法轮功练功点又一次强调了要松散管理，没有人为的规定谁做辅导员，谁有热心谁就做。高大为说，他所在的广东省就是严格按照这个原则做的。这样一来，当99年中共协党要镇压法轮功时，在严格按照松散管理的原则建立练功点的地区，他们都不知道要去镇压谁。
这个第二件事情呢，就是在97年底，师傅通过研究会向全国各地的辅导站啊发出了一个通知，一个是讲到资料要走正，另外一个就是在大陆的道法辅导站不再设立总站、分站、辅导站等等有等级观念的这种名称，一律以各地的练功点为基础来设立辅导站。只要热心在练功点上去辅导教功、提录音机，都可以做辅导员。我们就是理解到这个大道无形吧，松散管理。广东我们是严格按师傅的要求做，各个地方练功点上不要去人为的去限制谁来做辅导员，谁有这个热心，就包括提录音机你都可以规定固定在两个人嘛。你今天有空，今天就你就去提，明天没空啊，你就跟谁打个招呼，这样大家都可以做这件事儿。所以说呢，在425以后啊，共的特务跟各个单位习党的党委啊成员，他们都有个任务，就到各个所在单位、所在地区的那个练功点上去统计人数。他们有的很辛苦啊，爬在那个树丛里面啊，或者躲在那栋楼里面、躲在车里面，就这么一个个人头去数。我记得当时我们学校的党委书记找我，有一次找我谈话，就谈这个事，他的困惑，他也想不通为什么那么紧张。425嘛，大家去向朱总理反映情况，为什么那么紧张，要对你们进行调查。他说我都到你们的练功点上去猫了三天，真的是每天我都看到有不同的人来，这些人来呢一查哈，跟踪去查，都知道周围的学生啊，有的是周围的居民啊，都没有坏人。而且真正有没有看到严密组织，他几个退休的拿录音机拿得多一点。他说我当小孩在学校，我就认识他们的这些退休老师，就没有什么坏人啊。而且确实看到里面好像也是很松散的，今天去明天就没看到这个人去了。我听到他提这个话的时候，我就回忆起一年前师傅跟我们打招呼啊，就说我们大法呀、这个修炼形式是大道无形，松散管理，不要把这个练功点啊、这个辅导站啊搞成那个很严密的这种形式，什么非要谁说了算啊，非要指定什么辅导员呐、但是在走的镇的很多地区呢，他真的不知道去镇压谁。说这是我感触的很深的，就是关于这个路子镇啊，因为师傅镇，因为我们这个法镇，当年在随师正法弘法的过程中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大法的辅导员，他们心里非常明亮，我们这个大法是怎么样，我们师傅是怎么样的，不是由习党那种攻击造谣人说了算的，而是我们自己谁都有一个身心受益的神奇的故事，谁都有一个在修炼在辅导工作的过程中聆听着师傅的教诲一步一步走正路子的这样一个经历。所以说呢，许多的谎言啊、攻击啊、造谣啊，要想来撼动这个大法，那等于是比符撼树啊，这就是因为这个师正法正路子正。
好，各位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法轮功学员高大为博士通过他的亲身经历介绍的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之前，法轮功学员是如何在李洪志师傅的指导下在各个方面走正自己的路的。在下期的立体时空节目里，高大为博士将继续向您介绍他这两年来主动参与到退出中共的义务服务工作中来的原因。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节目时间再见。